都要有种安全感。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要从婚姻里面找到安全感。哎呀，我找到一个有钱的丈夫，我今后生活就不用愁了。那我找到一个这样爱我的丈夫，将来我的感情就不用愁了。我们很多的人啊，就是带着这样的梦想进入到那个婚姻里面，认为对方会带来给我安全感。那么你们说，人能不能一个人能不能给另外一个人带来安全感呢？不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带给另外一个人安全感，我们自己也无法带给自己安全感。所以我们今天爱耶稣，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找到安全感。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提供莫大的安全感。所以基督的婚姻的拆棋啊，哎呀，这个丈夫他十点钟没有回来，我的妻子他怎么样在那里没回来，然后互相的拆棋啊，互相怎么样，就开始担心啊，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又焦虑、啊、就可以避免。就避免，如果夫妻都是爱神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真的，一切的好处都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的婚姻上耶稣基督来居首位，我们什么时候都想到他是第一，他跟我是第一，我要爱他，我用他的爱来爱我的丈夫，我用他的爱来帮助我的丈夫，我们的婚姻就像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结实，是不会被风吹草动。我用不着担心我丈夫会离弃我，他也不会担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因为圣经里面说，唯有他是永远不改变，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唯有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是啊，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的安全要建立在那不变的事物之上，所以我们才会有安全。所以呢，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安全感，我们有了基督的爱，我们的对方也不会去苛求。我现在发现婚姻里面了，有一种很盲目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苛求。这苛求是什么呢？这个对方就是不具备这一点，他偏偏要在他生命里面挖掘这一点，要他拿出这一点来，这可能吗？这不可能，所以成为我们自寻烦恼、痛苦，造成婚姻的破裂。你不会去苛求他，因为你知道丈夫生命当中他就是那样。他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对不对？你不要去苛求他，去强求他，向神强求，神会赐给你丈夫生命当中所没有的那些东西。所以呢，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夫妻啊，我们也带领许多基督徒的夫妻，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们原来的婚姻啊，就是真的到了破裂的边缘。任何好的婚姻了，这几十年走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们看到他们真是要破裂了。丈夫搞事业，妻子也搞事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翘楚。然后呢，这个一个是厂长，一个是经理，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忙，是吧？非常的忙。然后呢，一个应酬，那个也应酬，然后真的是出现，真是焦头烂额。然后这个家呢，竟是可以这么说，是这个千疮百孔。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我们觉得应该带领他们一起来追求。然后我们带领他们，有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一个这些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一些小组里面，那么使他们一起能够来学习圣经，一起来祷告。哎呀，很多的基督徒夫妻啊，完全是改变了，完全是改变了。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不爱神，我们的心灵里面有空虚，那一个空虚，我们寻找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垫补它，但是永远是无底洞，唯有基督能垫补。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合一是灵魂体的合一。我们如何的灵里合一呢？基督是我们的连接点，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啊，要让他来居首位。好，这个其实我还要讲的内容还非常的多，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无法讲的很多。我接下去要讲那个第三点，就是要维持家庭的独立啊，维持家庭的独立。那么在这一点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主要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神他设立的婚姻了，他对婚姻是一个计划，有他的规划。因为他的婚姻呢是他的，他创立的，他设计的，他为婚姻呢设计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啊。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呢，刚刚今天上午讲的这个包弟兄讲的，他就是一个婚姻的蓝图。那么蓝图里面呢特别讲到一句话，那我们可以来看读一下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要来读24节， 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大声的读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就读这样一起。那这是很关键的一些经文了，我们不知道理解不理解。他这里讲到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面是三步，三部曲很重要的。那我主要首先要讲第一步，就是离开父母，维持家庭的独立性呢，就是讲家庭是有它相对的独立性的，相对的独立性。那么这个独立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离开父母，这是独立的前提。如果没有离开父母，能不能独立啊？啊，能的。那么我们觉得很多基督弟兄姊妹可能会说，这个话你也都讲，我们都懂啊。结婚嘛，我们当然是离开父母了，对不对？新娘嫁到新郎家里啊，跟新郎一起过日子，不是离开了吗？是吧？不是离开了吗？这是表面的离开，然后外表的离开。我要讲的还要真实实在这个在这个内在的离开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实质上的一个离开啊，离开就是彼此没有太多的牵制，离开父母，离开父母，然后呢与妻子联合。那么这个意思什么呢？主要是讲到婚姻啊，是在自立的前提之下完成、进行、进入，这是婚姻。在完全听说完全自立。包括生活上的自理啊，生活的自理能力、办事的能力、经济的独立能力，还有呢品格性情的这个独立，也就是有一个完整的自我，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责任，自己能够担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也能够想办法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想办法能够自己解决，这叫离开父母啊。那我们很多人现在没有离开父母，很多人的很多家庭很多的夫妻矛盾就是因为没有离开父母，牵涉太多，是吧？牵涉太多，然后呢矛盾复杂。你看很多的这个现在独生子女结婚了，我听到很多的人怎么样，这样笑话一样的闹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没有独立，就是彼此的一些家务啊，因为家务而离婚的都很多。谁的习惯啊，听说有的人说买很多的碗，然后一餐一餐的吃，水槽里全是碗，然后呢饭碗没有了，谁来洗？谁来洗啊？那么洗碗对我们来说，我们愿意劳动的人呢，真是都享受，就很轻松的洗掉了。如果里面有爱的话，是吧？如果没有爱的话，他就想你证明你爱我来洗。那个人也想，家里我从来不住的，是吧？从来也不住，全是我爸爸妈妈代替的。我现在要我来洗碗，肯不肯啊？不肯嘞，时间一长就闹矛盾了。对他来说，这个家务劳动就是沉重的不得了，他无法在那里独立，无法在那里面对，然后时间长了怎么啊？其实就是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盾开始，这夫妻闹矛盾啊，离婚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往往是这种生活小事。你看我还经常听到就是这样的见证，这样的事情和故事，就是夫妻闹矛盾了，这个女方怎么样，一负气就往娘家跑啊，一无一识的讲到丈夫怎么欺负他，怎么的，就光在气头上嘛，对不对？那就全讲给娘家听，这个娘啊伤心啊，我这女儿怎么那么不幸福啊，那这女儿你看这嫁了这么一个丈夫，恶丈夫，是吧？意思就是无法挽回了，但事实上就是气头上说了一些气话嘛啊，然后他的这个气火这个生气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马上就跑到娘家，把这个娘家作为出气筒。我就碰到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他真的是一个没有独立能力的人，但是我无法劝他，他一有矛盾就往娘家跑。我说你是不是可以不往娘家跑啊？我说我听得出来你们很多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夫妻之间是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的。你说他的丈夫也没有外遇，丈夫也是这个勤勤恳恳的家里面做他要做的，负他的这一切的责任，没有什么矛盾的，就是为小孩子的一件事情，或者为这个教育孩子的这个方式方法上不一致啊，怎么的？哎，然后就跑到娘家，好了，这个娘家就不得了嘞。哎呀，我是碰到他娘的时候，一路上就给我讲，这个女儿是这么不幸福，这个女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女儿她碰到我又跟我讲，她说我爸爸妈妈是非常讲道理的，这样的这个岳父岳母是世上都难找。我说怎么难找法？他说你看，我们又有矛盾了，我爸爸妈妈知道我们的矛盾了，就叫我丈夫来吃饭，想帮他们和好。那么你们在这里很多丈夫，你们愿不愿意去吃啊？不愿意去吃，对不对？难为情啊，跟妻子闹矛盾了，跟丈母娘那里没有办法交代啊，不好意思去吃啊，所以这丈夫呢不肯去吃。那么这妻子又他们家里就说，你看这个真是不是抬举，你看我们已经为他找了台阶下了，他不肯下， 对吧？他还要到底要怎么样呢？你们说有什么矛盾吧？错在哪里啊？错在这个女的总是跑到娘家。其实气都过去了，然后跟丈夫两个人私下和好嘛就好了。那夫妻两个人呢，这枕头风一吹，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你们两个人又是合而为一，成为一体了。然后你知道，你那个娘不会成为一体。他一直都想着女儿是我女婿怎么样对待我，对待我女儿。下一次的女婿到我家里来，我会很正常的看他吗？想教训教训他，想替女儿抱个平，是不是？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复杂化了。我一听啊，我觉得实在是他不好，他怎么那样呢？然后一点点小事情，他就全是讲给娘家的人听。什么家里一个保姆啊，然后这个丈夫曾经什么这个帮助个保姆一下，然后这个娘就说了：“你看我们女儿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的位置，我女儿自己说的，连那个保姆都不如。”你们想想，真的是很简单的小事啊！你们听了都觉得很好笑、啊。如果有智慧的人，真的就一点都不会有问题。所以我知道，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你丈夫是不错的。”我说我没办法去劝你丈夫，因为我碰不见他。然后呢，他也算是基督徒，他愿意把他的丈夫带到上帝面前。丈夫也不错，也许听到了，听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里讲到，那么他总是热泪盈眶，女性嘛有一种感情了，热泪盈眶。他看看他丈夫，他说讲得好不好？丈夫说很有口才。讲这样的人呢，如果是这个社会上的很赚钱的，好，他又跟我来说，你看这个样子，我已经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了。你看他跟那么有感动的道，你看他说他口才好。那我说他不错哎，我说他现在还没出生得救哎，他还没有灵耳哎，你听得见的他还听不见嘞，你怎么那样怪他呢？是吧？所以你们说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在不成熟哎，很多的基督徒矛盾啊，就是在于不成熟，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我，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问题。你们好的夫妻都知道的，你们有矛盾会不会往娘家跑啊？那不能往娘家跑啊，要知道怎么解决。所以很多的东西啊，就是说就会很好的解决，但是你一向别人啊，就是说家特别家里的人牵扯在里面了，两个家庭牵扯在里面了，那真的是搞不清楚，很多的事情就搞不清楚。所以圣经里面啊，我就真的体会到神说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要有一种责任感，要能够承担压力，承担问题，这就是男子汉。这当然我也包括我们的姊妹啊，也包括我们的姊妹，就是能够独立啊，就是说。那么圣经里面呢，也给我们看见最亲密的关系不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是吧？这个不要嫉妒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养了个漂亮的女人，她要出嫁了，心里真不舒服，是吧？那我白养了，然后送给另外一个男人，心里是不平衡的。我听到很多的爸爸就这么说的呀，因为这个是的呀，本来跟他一般高，一起散步，然后要嫁人了。有的人是很心酸的，对吧？有的人呢，真的宝贝儿子养大养大，真的宝贝啊。然后这儿子呢，娶了儿媳妇呢，忘了娘，他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哎，这个娶了儿媳妇之后什么都干，包括帮那个这个儿媳妇剪脚趾甲。他看到了以后怎么心酸呢？我儿子从来没给我剪脚趾甲，但是你看，他就变为这个老婆剪脚趾甲，我都心酸了。你们说值得心酸吗？要高兴，要高兴啊！他们恩爱，是吧？你看这个儿媳妇能够生出你的儿子，是他能够把注意力在这个儿媳妇身上，高兴啊！所以我现在发现哦，其实很多的父母要放手，不肯放手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孩子没有独立的能力嘛？啊，没有独立的能力。那很好笑的事情，我还听到过，听说这个一对夫妻结婚八年了没有孩子，后来呢，看医生也没什么问题，后来说听说是咨询啊，心理有障碍了，发生什么问题呢？听说这个自从结婚以来啊，每个晚上这个娘啊要进他们的房间，要替这个儿子盖棉被。大家听听笑笑啊，你们想想，真伤害夫妻啊，是吧？那个神圣的他们两人二合一的，这样总是有这么一个另外的眼睛瞪着他们，他们怎么能自在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了解婚姻啊。那么还有我发现啊，就是那种父母不肯放手的父母，往往是他的父母的关系是不好的，往往是他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你去看啊，我今天讲了以后你们去看。所以我们呢，现在这个年龄了，五六十岁的人慢慢上去，我们也要放手，对吧？我们也要相爱。所以你看现在世界上最爱的就是我的丈夫，我跟我丈夫，所以我怎么能不努力呢？这个关系是吧？我儿子我是尽责任，但是我不会跟我儿子发生比我超过我丈夫的关系，这是叫做正常，叫做正常。很多的人他不肯放手，我也真的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你看我最近就接触一对一个母子啊、哦，儿子就29岁了，要找对象。那么这个母子关系感情是非常好的，怎么好呢？就是他们这4天在一起，4个晚上了，教会里面的唱诗班啊、查经班啊都在一起，这个感情非常好。 那么这个儿子就是缺少点什么呢？缺少自我决定权，不会决定的，什么都是母亲的决定。那么其实这种某种关系上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发现在婚姻上面，后来他的这未婚妻就给我讲，来跟我找我了，就发现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母亲插手，他的母亲插手，他就没有一种这个，他就不知道，不知不觉的，他就是完全是像母亲在那里。那么这个家庭就很复杂，您知道吗？这家庭就非常的复杂，真的是，所以他的婚姻本来是两个都是不错的人，然后这种插手，他这种家庭，然后就是不好，然后就是儿子如果对儿媳这个妻子好一点，他就不平衡了。他说跟我说了，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是牧师，他说有一天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人给我吃一个葡萄，他说给我先吃了，他妈妈就不高兴。是什么原因呢？你看他得跟儿子争风吃醋，他当然没想跟儿子连为一体了，但是呢在心理上不正常。后来我得知道，原来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是关系很僵的，知道吗？在家里面夫妻是根本没有一个这种女性这种关系，所以呢他把怎么样，这梗就转嫁到儿子的身上，挟持儿子不肯放手。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我常常想，为什么这个像这西方国家啊，他就非常强调家庭的独立啊，家庭的独立性。那我们中国人是几代同堂了，其实是真的不符合圣经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受到基督教几百年的影响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真的都是会遵照圣经了，因为他们知道照圣经的去做，是吧？所以我发现他们原来他们是科学，以前我们不懂，哎呦，外国人关系很冷漠的，什么都餐厅里餐馆里去吃饭，每个人自己掏腰包的，我们以前听了觉得很好笑，是吧？然后我们中国人的感情呢，还无法理顺，现在慢慢的我们就都理顺了，关系的越独立越好，越简单越好。不要全部的搅在一起，这是智慧，也是神对我们的教导。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这个里面啊，就是真的是很有意思、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懂了很多人都搅在一起了。比如说，有了孩子以后嘛，就是爷爷奶奶养，然后就是外公外婆养。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了，就是你看这个30岁到50岁这个之间的人，哪里有精力去这个养这个专心的扑在孩子身上呢？我们事业都忙得来，都是重心都在事业上面，刚好。就全是丢给老人，对吧？这里面呢家庭关系也是很复杂，等会我还会讲到一些啊，这里面是有些问题。所以我们如何的回到圣经呢？明白圣经的神要我们的对婚姻的教导。那么这个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就是讲到一个一对牧师的夫妻，他们养了外国的牧师们养了就是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都很小，这个4个孩子啊，最大的只有8岁，就是8岁以下了，有四个孩子。那么4个孩子就是一个人养，你们说辛苦不辛苦啊？啊，我们是无法尝到的，因为现在是独生子女了。那么所以他是这个可以这么说，他是这个日夜难以安寝。那么后来呢，他的婆婆来看他，他婆婆看到他忙得不可开交，他婆婆怎么说？婆婆说，他说我那个时候养他的丈夫的时候，养某某某的时候，他说我呢，他说真的，我从那晚上睡在孩子的中间，我都是半睁半闭的眼睛了，是没有完全的合眼。哇，这句话就说到他的儿媳妇的心里了，他儿媳妇就站起来就抱着他的婆婆抱头痛哭。他的婆婆怎么样呢？拍拍他的后背，就对他说：“宝宝，亲爱的，他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他说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会好的，孩子们都会长大的。啊，我很震惊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震惊吗？如果是换成中国人的话，你个臭老太，我忙的那个样子，你也不来帮我抱两个养养，对不对？你这个臭老太还在我现在还来说你以前怎么样？你知道你以前那么苦，现在不帮帮我吗？就是这个背景价值观念不一样了。就是儿女是一定要父母养的，那么儿女是必须要父母养的，这个我们知道了。那么你看这个父母可以这个做婆婆的可以来指点，对不对？等一下我会讲到养育儿女啊，养育儿女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这个我跟你说，我说为什么家庭关系复杂呢？我今天我这个9月份的时候我就回了趟我自己老家深州，回去以后就为姊妹跟我讲，她养了她跟她儿媳妇的关系非常不好，然后她养了孙子，孙子对她是亲得不得了，每天会抱着她的头。那么她跟她的妈妈很疏远，她的妈妈每天来看她一次，得养全是她养。那我跟我儿媳妇她说因为关系不好，所以我怎么样呢？我是斤斤计较的，但是我要要求她付给我抚养费。这种事情呢我给你们一点名你们就知道了，那你说复杂吧？真的这件事情本来是不是她的责任，也不必做，然后做了以后她要求要抚养费，复杂吧？ 所以不是像我们父母一样儿女那么简单的，很多的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那里面了，所以很多的关系是难以理顺的。那我这样一想呢，就大家就知道离开父母啊，离开父母为什么要维持家庭的一些独立性啊，家庭的一些独立性。那我要告诉大家，离开父母不是离弃父母，离开父母也不是不爱父母，这个我要声明的，不然的话这个大家都说哟，这离开父母嘛，你看在老人，但老人老夫妻两个孤单的在那里，我不是这个意思。无离开是这种精神上的离开，不给他们添重担啊，不给他们增加压力。你想想我前面讲到的，我一个女同事，她一有矛盾就往家里跑，她娘总是心脏病哎，高血压，所以呢女儿一往她家里跑，她心这个心脏就加快，这个血压就升高。你们是不是啊？是那么你们说是不是孝敬啊？啊，是不是孝敬啊？女儿跟娘心贴心啊，她就跑回家，不应该的，对不对？不应该的。你说把儿女养这个生下来就丢给他们，一方面是不负责任，另外一方到老人也不负责任。因为我们知道人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就像一年有四季一样，一个人在春天的时候你无法享受冬季的生活，是这样吧？一个季节的过。像我这个年龄就是养育的年龄，没有办法回避。像我们现在独生子女了，其实养育最多也只有16年20年他就成人了，接下去像我跟我夫妻两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处传道了，是吧？现在是不自由，我现在经常牵着我的儿子，牵着我的儿子。但是你如果在这些年里面你不负责任，那么一些后遗症都随着你，是这样吧？那以后你整个人又去怪那个老人，那养得不好啊，又怎么样？所以很多的事情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婚姻是在自立的前提下完成，一定要独立，能够在自立的，在完全能够有自己的能力，有办事的能力，有处理问题的能力，有经济的独立能力。如果一个人他还根本还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每天还要敲诈他的父母，你说能不能幸福啊？也不能幸福。所以很多的方面就是我们真的一个完整的自我，所以你就很知道应该怎么做，你都知道。像我们夫妻的事情，很多事情不必告诉我的娘，是吗？也不必让我的婆婆知道。我们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带给他们安慰。所以圣经里面什么叫去孝敬父母呢？你们可以去看一处经文啊，这经文在箴言书23章25节，那里就特别提到，就是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这个我们不读了啊，你们经文你自己看看。就是要使你的父母欢喜，要使生你的快乐啊，快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婚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婚姻到底怎么回事情？然后，当我们要在经历养育的艰辛的时候呢，我真的现在才真正的明白，我的父母他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的父母他养我们4个，对吧？我现在只养一个，我想我的父母他是手去了多少，有好吃的从来不往自己的嘴里放，啊，一分一毫的就是这个省下来就是养育我们，就供我们读书啊。一切的艰难都是往他们家往肩上跳。如果我觉得我没有经历养育的艰难啊，没有讲到这碰到这些难处，我真的无法理会我父母对我在我身上的这些养育之恩了。所以所谓的孝敬都是空的。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养育我的母亲，要孝敬我的母亲，该做的我要做，该挑我要挑，要使我母亲快乐啊，快乐。所以这个呢是孝敬父母，我就不讲了，就维持家里的独立性，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人间最亲密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不是这个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人世间就是很多的夫妻，很多的夫妻。所以我们要把子女培养成人，然后呢交给另外一个人。好，那么第四，非常的感恩，给我一张小纸条说可以让我延迟半个小时。那我不知道大家做得累不累。好了，那我就继续，我就不中间不休息啊。不过要需要主动一下也没关系啊，你们可以随意。那最后讲最后的一点，就是讲养育儿女的责任，养育儿女的责任。我们来读一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6章第4节。我们来读6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弗所书6章第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这个谢谢。那这里讲到我们前面我不都讲啊，就是我们要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是要养育儿女是我们的责任，并且呢有个前提，有个要求，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也就是说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养育我们的儿女啊，养育我们的儿女。那首先我已经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养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记住啊，大家记得都记住了，也是经历了，养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 那么这个责任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是没有任何的人能够代替。这个责任啊，很多的东西都可以代替，像我今天做牧师啊，别人可以代替。今天我不站在这里，别人可以来。我们这对夫妻不来，有更好的夫妻来代替，有可以代替。但是就我儿子来说，我是他的妈妈，没有人能够代替，是吧？所以我发现一个无法代替的一个责任，就是父母对儿女的养育，对儿女的养育。那贝克森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呢，是一代养一代，不能隔代养，这个大家懂吗？就是一定要养对，儿女是必须要由父母来养的，而不是丢给这个祖辈来养，爷爷奶奶啊，外婆外婆来养。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知道的了，我们很多的人在年轻做年轻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的。像我这次回到绍兴啊，我也看到我的这些亲戚里面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现在自己逍遥学车子啊，开商店啊，那么这小孩子就丢给奶奶，是吧？就丢给奶奶，然后出来很多的问题，说他讲得不好啊，说他那个奶奶去擦麻将啊，然后你又没把他带好啊。其实这个责任不应该丢给他，是吧？那么对自己很多的矛盾也不会产生。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现实情况是有些困难，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养儿女啊，养儿子没有时间，养儿女没有时间，但是等到我们养孙辈了，我们就有时间了，我们退休了呀，所以包给我养，包给我养，对不对？所以刚好滚进来也是种嫉妒，真是错上加错。现在不养育儿女是一个错，如果将来等你退休了以后去养育你儿子的儿女，养育你女儿的儿女，也是一个错。这个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所以孩子是一代养一代，不能隔代养，不能隔代养。当然照顾一下是可以的，你不能丢给他。我也是在苦苦的这个许多的教训里面，我明白许多的教训里面，我明白以前我也不会在意的，不会在意。那么听现在很多的专家说，一到七岁小孩子是关键，但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做年轻的父母，一到七岁是关键的，一到七岁。以前有人跟我说，我真的觉得不以为然。曾经有一个这个年长的一个组内的一个长辈告诉我，他说要带一个孩子信主啊，必须要在从小的时候带领他。如果一个孩子让他带到七岁，他说这然后交给其他的人，他说保证这个孩子他能够爱神，他信仰不会丢弃。你们相信吗？以前我不明白，以前我不以为然，好像不一定是那样，因为我觉得一到七岁还不懂事了，是吧？我那个时候，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他是正确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幼儿这个发展的一个程序了，发展的一个程序啊，那么这个你看这个有这个大脑，现在这个有一个大脑的生理学家了，现在研究出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一个结果是一到三周岁他这个脑细胞这个组织啊已经完成了60%，脑细胞组织完成60%，到六岁的时候呢已经完成80%，到上学他已经完成90%。也就是一个人聪明不聪明，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已经成型了。但是中国人说从三岁看到老还是有他的道理。所以你看这个小孩子现在还不会说话，他只能意会而不会演讲。那个时候他只是懂一切，他那个时候模仿力是很强的，所以很多的东西的形成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引导他。那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我们正在欺骗孩子，我们以为他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丢来丢去的那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损失。我自己也深有教训，因为我们忙嘛，两个人都是传道人，像我自己这个女传道，特别是这个逢年过节啊，我就特别的忙，到处都是开培灵会。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常常想到，哎呀，圣经里面说的，哎，儿女胜过我都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是理所当然的把儿子交给神，啊，那么交给神，交给谁呢？就交给外公外婆。所以这个交给外公外婆了，那然后我爸爸妈妈又非常的宠爱啊，那么又非常宠爱。我想我妈妈把我养得那么好，那我想这个养外孙肯定也是很有经验了，没有问题了。真的想错了，因为她是我的妈，所以她能养好我，但是她是我儿子的外婆，她养不好，养不好。这个我讲大家都能够懂啊。那么为什么呢？你看。原来很多的坏的习惯了，到现在还无法纠正。现在我儿子12岁了，无法纠正，他已经已形成了。甚至连吃饭的这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胃口，或者说他的口味的形成，都是跟外婆一致，就不跟我们一致。我们喜欢吃鱼，非常喜欢吃鱼，但他不是特别喜欢吃。现在在努力的让他吃，为什么？因为外婆说我不敢给他吃鱼，怕刺梗着他， 他吃梗着他，然后呢，这个当他吃不下去的时候，给他吃酱瓜，然后他就是最不特别喜欢吃酱瓜。然后因为宠他，你们知道的，宠他养这个要喂饭给他吃的时候怎么样？走到哪里喂到哪里，走到哪里喂到哪里。然后呢，你就无法管他，吃饭的时候他就要下去跑。我真的，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学习的过程看到自己的人类的猴岛的猴等的短浅，猴等的浅啊，看到自己的猴等的浮躁，那看到自己真的是这个在这个所灵的生命上是猴等的不够，我动不动就会发脾气了。你看我常常对我儿子说，我忍无可忍了。那为什么？因为我的人类力太有限了。我的儿子是非常任性，你对他硬他就越硬，你想征服他，最多也是表面的征服他，他是非常犟。那我没办法，我没办法降过他，我就去祷告。我跟你们讲，我就是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的堂兄弟的一家，是我堂弟一家，带着他们的小女儿，比我儿子小，那么到上海来五一节，那过完了五一节他们要回家了，八点半了他们已经乘上火车走了，那我儿子醒来他已经快到九点了。那么他醒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小妹妹到哪里去？我说他回家了。他怎么说？怎么也把他去追回来，咱们要把他去追回来。那我早晨祷告了，我心里心情是多么好啊，我已经做好了早饭，然后我正准备他正在这个好好的让他那个享用一顿，然后他怎么不肯洗脸，他就是无赖，他就是躺在地板上，他就是不断的把家里面的东西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就这么踢来踢去的。你们想想看，我有什么办法？我的办法就是要打他揍他，但是我真的不愿意让他来破坏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一打一发怒了，最大的伤害是我自己，是吗？我怎么办呢？我实在过不去，我一天的好心情就要这样被他搅乱了，我没办法，我就去祷告。都通过多少这样的经历，我就去祷告，我就对神啊，我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你也知道我无法忍耐了，你帮助我。我也知道我是撒旦魔鬼借着我们最软弱的儿子来攻击我们，这是一个破口，他无法抵挡。然后我们就要在这个破口之上，我们就要为他祷告，然后真的奉耶稣这名捆绑这撒旦的脚了。然后呢，我心平气和去面对他，我把手伸向他，非常奇妙，弟兄姊妹，当我祷告了，我心平气和了，他也心平气和，我把手伸向他，他也把手伸向我，我拉他起来，哎，去洗脸刷牙吃饭，很多这种经历，很多这种经历。那这是具体的一件事情了，真的在养育的时候碰到难，你得会去找神，对不对？那么然后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啊，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因为真的很多的像现在这样是无法以外婆外公来代替的，那现在我就对这孩子我是非常用心了，非常用心，更多的用心就是祷告祷告。因为我也有很多的失误，如果这孩子他现在孩子刚生下来的，我会真的我会很尽心的养他，但是我们曾经有很多的疏忽，留下很多的后遗症，很多的后遗症。那我在养育的时间呢，真的要花加倍的代价在神的面前，我对神说，我说你从来没有晚的时候，我说只要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能改变啊，你能改变孩子的个性，你能改变他坏的习惯，他还有好多的坏的习惯了。那么这个就是很多的好，很多的习惯，神真的很奇妙，就是替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就改变，祷告就改变，不断的这些坏的习惯里面呢，就是这样的这个被释放出来。那所以这种过程呢，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过程，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成长的过程。那么到我经历了这些以后啊，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我变得怎么呢？我真的我变得很会吃苦，我变得会吃苦，我也有会变得坚毅，我变得有忍耐，也坚毅有忍耐。那么真的是在我这样的这个养育儿女的这过程当中呢，神炼尽我生命当中的渣滓。我在别人的面前可以隐藏啊，是吧？我在丈夫的面前我很多的东西发出不出来，但是儿子把我挑逗出来，让我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像我以前是很娇气的，很怕吃苦的，我早晨起来祷告是真的很难的，告诉你们，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那些追求的弟兄姊妹， 他们早晨起来祷告，我想我怎么做不到啊，对吧？我多少次的立志，多少次的努力，直到教会里面，就在生孩子以前，我总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一年的三个季都可以，夏季、春季、秋季我都可以，但是到了冬天难呐，闹钟虽然闹，但是我对神说，让我再待一会儿，待一会儿就过了头了，过了头了就算了，我今天算了，反正我也今天没有起来了。然后真的非常奇妙，神呢，因为他本来是也用不着闹钟，有的时候他不断的会提醒我，到一个时候就会醒。神他叫我几次不起来的时候，神也不叫我。我有很多的这种追求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失败，但是现在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成功，我不怕苦。这样我能够与神这样的亲近啊，这样的有这样美好的这种享受甜蜜，我觉得真的是太甜蜜。我也离不开神，我离开神，我不知道怎么活。所以我最冷的天啊，最冷的天我就会披上外套，穿上我预备好的，我就是一个人静悄悄的，我会去哪里祷告，我会在哪里追求。所以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奇妙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养育的过程当中，神让我学习依靠神，让我不断的把儿子叫到神的面前，我也不断的为儿子祷告，为丈夫祷告，为家庭祷告，为教会，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整个的福音的意向，为整个的中国祷告。所以在祷告里面真是热血沸腾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靠近神的时候，你心里是多么的火热，因为圣经里面说神就是烈火，一个没有一个人靠近火源会不热。神告诉我们要心里火热服侍主，我们时常会濒临，我们离开神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烈火的源头，靠近他你就会火热，你靠近他，圣经里面说神就是爱，你靠近他你就会领略他的爱，从他那里得着一切的医治。所以真的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创伤也医治了，一切的东西都过去了，我现在变得非常的勤快。你们知道我辅导孩子经常到9点多，他也学琴，我陪着他弹琴练琴，他嗜好着他睡好觉，然后我就想明天早晨他要吃什么。有许多的时候我从经常是9点多钟我啪跑到超市里面赶快去帮他准备买回来他要吃的。然后你看，我想我去理发什么，我都没有这白天的时间。有的时候我真的快到10点，我就跑到理发店。理发店呢，他就说啊，因为你来了，最后一个顾客，我们延长时间，所以就为我理发，就是那么忙。但是我那么心甘情愿，每一次当我跑出去的时候，我没有一阵埋怨的心里，那么埋怨，怎么做人那么苦，从来没有开心啊，每一天都很开心。那就是这样，因为我已经做好决定了，我要养育我的儿子。然后呢，弟兄姊妹告诉大家，我们是基督徒呢，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境界养育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以前把他兜兜拐拐啊，就是说丢来丢去的，这个小孩子怎么带到神的面前呢？我是非常佩服我的母亲，因为是我的母亲把我们几个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家里一直有一个祷告，一直每天晚上全家都会聚在一起祷告，包括在文革那个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也在暗地里我们作为家庭的聚会。所以是这一些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但是我一个牧师的母亲，我如何带领我的儿子？不是因为你是牧师你就会是一个小牧师，不容易啊。我发现要儿子爱神真的不容易啊。我们的缺点我们的问题都暴露在他的面前，然后我们的优点都亮在教堂里面，是吗？在讲台上问题全给了他，他怎么可能能爱神呢？当我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就花代价，我就努力。所以你看，我们每天晚上，我们全家三个人，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孩子也开口祷告。他每一次的出门啊，以前因为我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孩子是住校的了，1到5年了，现在开始也不住校。那么就是每一次都为他祷告，那么这个让他读圣经啊，每天在假期的时候回来一天读一章。我们在他读3年级的时候送给他一本圣经，我们写上我们的箴言，我们说宝贝的圣经送给宝贝的儿子，爱你的爸爸妈妈。然后就要求他读圣经。那么我们也开始留意他所接触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电脑啊，这个电视啊，我们不让他看暴力的片子，不让他看那些就是涉嫌那些灵界的很多的这些鬼魔的这种东西。我们进行时我们会注意他，所以那些色情的东西、黄色的东西，我们更不让他碰，我们就经常注意他。那我们有的时候很舒服的，你们要知道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引导我们的孩子，让这些电视、让这些媒体的什么影响我们的孩子，让那些东西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 是吧？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要为我们就特地为他准备了很多的有关这个基督教方面的一些资料，比如说一些像有关于圣经的一些袋子啊，像我们有一套妙妙书是别人送给我们的，全是圣经里面的故事哦。那么就不断的让他看，所以他对圣经是非常熟的，非常熟。并且我发现呢，小孩子的记忆力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这儿子啊，翻来翻去翻跟斗，然后他拿着圣经看了，看好了以后问他什么都知道。记名人名讲什么内容他都知道，一个老人要学圣经都难呐。你看那天我叫他这个，他现在都读诗篇第一篇啊，现在可能读了好多篇了，一天一章，马上就背下来给我听，快吧，那种记忆力是惊人的。所以我们要把孩子的幼小的时候带领他爱神，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知道，让他知道，让他知道他一位所天的爸爸，那一位爸爸这是他一生的保障，这也是他真正的要追求的，要向往的。那么他在学习上，我帮助他，我跟他说，学习是你的责任，学习是你的责任。那么爸爸妈妈帮助你学习，那是你一个快乐的成长啊，快乐的成长。但是你的生命在耶稣的手里啊，你要追求爱他，你要认识他。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奇妙，神是听我们的祷告。在我孩子的生命当中有太多这种经历了，太多这种经历。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以耶稣基督为元首，以他举手为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正是做他一切要做的，他供应我们一切，他引导我们一切，那么他也为我们预备一切。那我这个包括孩子的这个一生当中也都是这样的，包括学校的安排啊，包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神都是这样的安排，太奇妙了。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啊，神是怎么样看顾他，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父母爱他，但是我们无法看顾他，对吧？最爱的父母对儿女怎么样，你不可能24小时监控他，但是神可以，是吗？神可以。所以我们把他交托在神的手里，神真的是他四面的墙纹，你在那里筑墙保护他。我儿子啊，有一个时期啊，他的学校里是流行什么呢？就是那种水痘啊，长水痘，水痘不是传染的吗？一传染就是几个礼拜不能来上学。那他的学校里面，这个长水痘了，基本上是70%-80%全在长水痘。到考试结束，我们这学校结束了以后，那个孩子们还在长，不断的有人发烧什么的。那我这孩子不断的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今天我左边的那一个回去了，明天右边的回去了，再过这个两天前面的回去了，后面的回去了，妈妈下一个轮到我了。我就跟他说不会的，啊，耶稣作为你的保护，就是这样的祷告，真的这个孩子就非常少的生病啊，人们有很多的医治，这种经历我是讲不完的，真的有很多的惊慌的时刻，但是我们因为印着神，我们可以不惊慌啊，不惊慌。他真的是我们家庭的主，他掌管我们的一切细小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掌管，掌管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丢掉一个什么细小的事情，神都会提醒，就是掌管到这种地步。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心里真是感恩，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在关注到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的爱。那么我前面讲过了，我们如何来理解爱儿女胜过爱神，不配做神的门徒。这里其实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养育是我们人的责任，不是神的责任。那么神说我们爱儿女胜过爱他，那是许多的溺爱的一种，就是 PK 神去爱儿女的那种情况。那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地方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养育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尽这个责任。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那么我们尽不了的责任神来尽。你不负责任的丢给神，神也不负责。记住这个话啊，你做你的部分，你人做你人的部分，父母做你父母的部分，属天的父亲做他属天的那一部分，你不能做的做不了的他能做，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要尽责，要尽心啊，尽心的养育我们的儿女，这是必须的，就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呢是要付很大很大的代价，很大的代价。所以我现在我认识到了，意识到了这点以后，我真的非常的看重。我会推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外出的机会我都推掉了。为什么推掉呢？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还没有成人，他只有十二虚岁不成人，所以我觉得我是他的监护人。那么我养育他成人，所以我很多的工作，我觉得我很多的工作别人可以代替，但是我母亲的责任别人不能代替。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知道家庭的重要，家庭跟侍奉，包括事业啊，事业其实家庭是优先。家庭是有限，所以很多的真理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它，要去明白。一个真正不爱神的人，你也不爱儿女。我们许多的传道人啊，许多的传道人怎么样呢？他儿女养不了，养属灵的儿女讲一篇道理还是容易的，所以他愿意往教会里跑。那么很多的家庭的牧师的子女呢，成为什么样呢？一个可怜的称号，就教会孤儿， 教会孤儿。所以有人说这个牧师的儿女呢，觉得是最可怜，最没有人管，因为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呢是公共的，公共的，所以他教会里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更无心思去关心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牧师的子女长大了就悖逆，那是非常可怕，那非常可怕的。现在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好，他非常的愿意祷告，他也带领他的小朋友归向神啊，这个经历真的讲不完，他带领很多小朋友归向神。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养育呢，一方面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另外一方面呢要培养他独立的能力。前面我们就讲过了，就把他养大成人，对吧？养大成人就培养他独立的能力，那么也是他快乐的成长。那这些东西呢，外面的专家也会讲，培养他如何独立，对不对？独立不要去包办一切，包揽一切，代替一切，这不是爱他，是害了他啊！那仅仅是为了满足你肉体的情感。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些我们这个父母的呢，基督徒父母的，我们明白。所以我这里特别讲到养育儿女的责任啊，我们父母一定要养育，我们不要隔夜的去养，那么隔夜的可以帮忙，但是不能去代替，很多家庭关系也无法难以理顺，并且呢，你的儿媳妇，包括你的女儿，他们要长大的话，必须要经历养育啊，经历了养育，才会长大，真的才会一个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他不但在这个他的一个这个肉体的生命上他成熟，那么他灵性的生命上也能够成熟，他会更加的去依靠神，更加的爱神。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这一切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出路，他也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主宰，他掌管我们的一切。所以很多的基督的家庭呢，都要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辩论，都是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也是，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我们全家人都知道谁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伟大的，我们必须要与他居住在我们的中间，来理顺我们整个的关系。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也是匆匆忙忙的跟大家分享。那么接下去我们还是有时间讨论啊。好，今天我下午呢，我只讲了四个方面，我们稍稍的回顾一下。第一个方面呢，是讲到我们要坚守婚姻的盟约啊，婚姻里面没有退路，这是一个约。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就是承认基督是元首。第三呢，要维持家庭的独立，要有独立，然后呢就是挑起养育儿女的责任。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吗？来，我们一起起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今天你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婚姻的本相应该如何。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的责任，在婚姻里面的责任，在家庭里面的责任，让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配偶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更加的讨你的喜悦，更加的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婚姻，在这一个悖逆的时代成为你福音的见证。愿你来祝福我们，也愿你以你来建立我们，除去我们之间与你的拦阻，也除去我们夫妻之间一切的隔阂，断开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锁链，除去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咒诅。唯愿你祝福我们，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的婚姻蒙福，家庭蒙福，儿女蒙福，让我们在地上一同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愿你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请坐。